好，我们来上关于宗派佛教。那部派佛教呢，跟宗派佛教，我谈的部分呢，不是限于只有是北传，或者是南传，或者是藏传。我希望走的路线就是一个理论的系统，从开头把它往源头推，往源头推。那上一周的部分，我们谈的，我们今天是第三次嘛？上一周是第二次，第二次的时候我们谈的一个就是以中观派为主的情况。那中观派呢，我们里面有介绍的，就是从他们的根本论是由龙树提婆，然后而后下面分为有所谓的归谬论证派跟自利论证派。那归谬论证派跟自利论证派是在对于圣义谛。怎么去论证？今天的论证派，论证派嘛，好，一个是归谬，一个是自利，都是论证派。怎么去论证圣义谛？两个在论证的方式不同，这就是一直把它分出来，有归谬论证派跟自利论证派。那归谬论证派比较难，所以它底下的传承呢，也没有什么好。它的方式单纯，然后也比较难，就它的方法很简，就是很单纯。可是你能够用到的人呢，智慧要很高，头脑要很清楚，不要被对方牵着跑。然后第二事情，因为他的方法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也没好跟他分派的，对，也没什么好分派。他没有特别的一个违背根本论思的主张啦，他就是依他的主张下来，然后只是论证方法不同。可是自利论证派不一样，自利论证派呢，他是有先自己安立一个定言，他先有一个定言。这个定义就是我依我自己设定的一个推论的媒介来说，我这个论证出最高的事实。那因为它有一个定言，那这个定言能不能够被认同呢？上礼拜我们有举一个例子啊，这就是有很多的一个论证式呢，有所谓的论证的方式嘛，对不对？然后你怎么表述？然后第二就是在这个论证的时候，里面会有很多的名词，是不是？会有很多的一些名词这一些地方。那这底下呢，他在论证这一个整个式子的时候呢，这就是自利论证派。那自利论证派，他当他往下走的时候呢，就变成是轻便的部分呢，就比较维持的还是用。般若系统的，那就是属于精量型中观派。那另外一派就是，当这个论证定言论证在流行的时候，当时跟他同一个朝代、同一个时间，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安慧嘛，跟你们说还有一个安慧呀、还有护法还法护，我忘了。那他们呢，跟安尤其是安慧，安慧他是跟那个如来藏以及。唯识啊，他都非常熟的人，他是以唯识出来的。那他是在古音明，就是最早期的那种音明的逻辑下面，他唯识跟音明是一个系统下来的，他的逻辑很好。然后呢，又音明的那种论证方式啊，比就是跟归谬论证的方式有点类同。可他底下他又有一个我的理论架构，就是唯识的架构在这里跑。所以很多人这样定言的方式跟他在打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被他的那个说法有点撼动到，尤其他是移民出身的，好，所以就被他撼动到。那被撼动到的那一派呢，就跟轻便就不同了，就走到比较偏向瑜伽派、瑜伽行派的去了。那就是比较做瑜伽行中观派，就是以疾护做代表。就瑜伽行中观派，所以这个论证的方式呢，这有论证式子跟这些名词。那这些名词呢，一个采的呢比较偏的方式是依哪个派派别？就这个方式，这个论证式的，一个就采中那个般若的，就是依中观派的系统般若的。另外一个呢，这是轻便的。另外一个呢，它的论证的方式呢，它采的是极护的方式。那极护它就是受安慧影响的部分，它是走到比较偏唯识的系统去的，比较偏唯识的系统去的哈。好，那因为它偏唯识，那唯识呢到后面呢安慧之后啊，他们就分称出有相唯识跟无相唯识。那这个唯识的有相无相呢，就是在于对于这个名词，就是在不要讲。 不要讲为师了，我们先回来。就是中观派里面呢，就是分成呢有归谬自利，然后自利下面轻便的部分是比较般若系统的，另外一个是受唯识影响的。好，那受唯识影响的下面又分为受，因为它受唯识影响，唯识本身有分为有相唯识跟无相唯识，所以这受唯识影响之后呢，当他们带出他们的这一个瑜伽行中观派，就分成所谓的形象虚伪派跟形象真实派。那形象虚伪跟形象真实的分法呢，就是对于名词的用法，就对名词的用法，就你要不要把这个名词拿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把论事拿掉，就把它分成形象虚伪跟形象真实，就把它分出来了。OK。这样子清楚了没有？就好。那这里面呢，整个系统跑下来啊，到后来呢，形象真实再往下就是有极护啊，延下来的嘛，有莲花戒、解脱军，然后到中克巴。那中克巴就是当时我们在谈说江自利论证派有很著名的，现在大部分比较会读的三部论，就是有哪三部啊？般若灯论。跟那个观境大疏以及广论嘛，那广论就是中克巴说是阿底峡他师父阿底峡的一个理论，那他将它整理出来，是不是记得吗？那这时候你看到你到了14、15世纪了哈，这地方才进入藏传佛教。可是前面我刚才在讲的，前面我在讲的解脱军释之贤，他们都是印度的哦，这都还在部派佛教。所以，请不要弄混了。好，就是我刚才念了这么多论，这些论有的是因为它并没有，因为这些论呢，当时在传译的时候啊，已经进入了到印度。像司直贤的时间呢，那个玄奘大师都比他早，玄奘大师去印度的时间都比他早了。所以说，你看看他再传来中国，几率就算传来了，也没有译经团在译了。所以你会觉得说他到底有没有出现过？你会觉得你很陌生。那是因为他出现的时间已经很后面。那智者那个不是智，对不起，我常常就是我天台出生的。就玄奘大师呢，他去到那个印度的时候呢，那时候是唯识在的时候，而且很盛行的时候，所以他学了唯识很好回来嘛。所以我们这边唯识不就有分吗？唯识很多嘛。好。那他进来的时候，他那个安徽那个在安徽，他在安徽差不多的时间过去的。好，那这个年代呢，所以他唯识在那个地方是盛行的。然后英明他也学得很好，这些部分都带进来了。可是在他后面呢，你就会觉得说你没听过。那你们也许因为没听过，或者你们不了解这个系统，就会觉得说他是藏传的，他不是藏传的，他是部派佛教。然后他是所谓的部派后期的。也就是我们会讲到比较衰退的阶段，比较衰退的阶段。好，那因为上次你们有点疑惑，就想说那个广论不就是藏传的吗？然后我说不是，不能这样讲，那个是它是沿这个系统下来的，因为它传进去了嘛。就是莲花戒解脱军，他们就到后来他们有个进去的历程，这是藏传的，以后我们再说。然后进去了之后，它是属于这一个理论系统，因为广论是做名词的否定。广论的系统是名词的否定，然后它有定言，定言，然后做名词的否定，所以我们就会把它在这个系统里面归为所谓的自利论证派下面的瑜伽行中观派下面里面的形象真词派，因为它是做名词的否定，它是有相唯识的影响，这样理解吗？它是被这样子归出去的，OK，因为它重点是在做名词的否定。来去论所谓龙树的空，但它有定言，它有特定的一个理论架构，比方它有上士、中士、下士嘛，然后之后有止观，止观之后有六度嘛，然后在每一个的里面在推展你怎么实践，它都有一个假设的逻辑，而且可以实践的一个系统嘛，是这样理解吗？所以它是在定言下面的系统，然后一路下来，然后它在它这里面实践的时候，它有一个就是你可以传，你可以流传你的。这辈子的努力到未来，所以它是唯识的影响，这样理解吗？它有唯识的影响，但是它一出下来，那我以后要有机会再慢慢谈。我们现在先把这系统讲清楚。那所以 你会看到说，诶，我不上次提的说有三本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著作，就是《观经大书》嘛，《般若灯论》跟《广论》嘛。那你们就想说，诶，那他这样的话是不是代表他就是，你就误会了，以为他是藏传？不是，我现在谈的部分呢，把《广论》的最后期的拿掉以外，其他全部都是部派的时间的，都是部派的，都在印度发生的事。我现在讲都在印度发生的事，而且这些事情呢都很早很早，然后甚至于多早呢？早到就是有的比玄奘还要早，有的大概玄奘晚100年到200年就结束了，所以没有说把印度把那个西藏的放进来，西藏的要放进来那还要很后面，西藏放进来必须要到很后面。好，那今天呢？这边有一个，因为怕你们弄混，所以我带了一本书来给你们看一下。这边有提到一个，就是说大乘佛教啊，它在印度兴起了以后呢，先后，因为大乘佛教它有说大乘初期，刚才讲就是部派的后期叫大乘的初期，它开始会纳入了一些，你怎么像唯识就是属于不大乘的前面的嘛，好，你可以做的事情都会流传下来，所以你不要像二圣一样只求解脱，你还是可以去在这红尘努力啊，你不会功不唐捐的意思什么这样的，讲了很多。那大乘在印度兴起之后，先后有六个代表人物，那我们佛教称之为什么？南瞻六庄严，就南瞻部洲的六个庄严。这庄严我们有所谓的庄严，就是所谓的像那个我们有一个叫做 无始畏，就是你不怕死的那个畏，里面有两个爱嘛，一个是我爱，一个是什么众聚爱，那个爱就是指庄严的意思，就是这六个是为众人所敬爱，而且他有福德的，可以把这个世界装饰得很好。这六个呢，第一个就是龙树，就是我们里面的根本师，第二个也是提婆，也是根本师嘛，就你们的最上面两位，是不是？再来是无着，无着就是唯识底下的代表人物，唯识里面的。那世亲呢，是聚色的代表人物，世亲。再来是陈那，陈那呢是英明的代表人物。再来是法称，法称是释量论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是部派的。这时间呢都还没有传进到印度。那里面你可以看到，它里面就是你这里面就有所谓的唯识、聚色、英明、释量。那中观的部分就变成是在龙树的下面把它排出来，刚才念的六个里面对不对，只有两个就是龙树提婆嘛，其他六个，其他四个都没念到，对，其他四个是因为到后来他们是跟在唯识啊，还有我们后面如来藏啊，以及以后会讲到部派整早期的，就是大家认为是整理的一个教学系统聚舍，或者舍利弗阿毗昙，或者那些地方把它排的那个区块，另外四个是在那边。所以我们有四量七论嘛，四量七论它也是部派，它也不是藏传，它那个年代都是玄奘到印度的前后那个时间的，这样理解了？好的，其实大家说你们上礼拜有点误解，下了课跟我讨论一下，我心里想啊，这下一定是误解，是在把它当成是西藏的，你们要把它知道它是印度的，而且它就是部派佛教的后期在做一个归结的整理。部派佛教的前面是在对于佛陀所说的经，我们在做集结的时候有没有认同，然后之后呢，那一些人在那里然后传承下来之后才开始各自有理论系统，然后开始产生我们所谓的部派。然后呢，刚开始的部派没有像我们讲的那么明显啊，没有那么明显，就几个大系统。然后到后来可以理论系统很清楚了以后呢，就会归结出三大系统嘛。那前面一开始分的时候，我们有上次给你们看一次表，我整理那个到20几个 小派别嘛。可是几个小派别里面，你把它拆出来，就是经量的部分、瑜伽行的部分、唯识的、如来藏的，就差不多拆完就这样子而已。张弟，那都是部派的。然后像我们刚才讲的聚舍，你们会觉得那好像就是部派，你 OK？ 释量七论也是部派的。好，然后唯识的也是部派的。那像这个现在讲到这个地方，他们都还是部派的。莲花戒啊、吉护、狮子行，他们都是部派时代的人，都在印度。这样 OK 了吗？这一点我们就先有共识了哈。那中观跟这里面呢有三个嘛，就是中观、唯识，唯识的前头是移民嘛哈，然后再来一个是如来藏。那中观跟唯识是两个最开头的哦，这两个在印度的时候就互相论辩，因为一个是偏，一个是偏空，一个是偏有， 就如果你论证不好就偏了嘛，哈，所以就打来打去哈。然后之后呢，中观下面又分成自序啊、应承啊，就是这些面。自序就是我们这边讲的那个自立论证派啦，自序就是自立论证派，啊，自序就是自立论派。然后应承呢，就是我顺着你的话来的叫应承，就是归谬论证派啦。应承就是答应的应，成就的成，我应着你的话来成就，我顺着你的话来成就，就是归谬论证派，就叫自立论证派。你们可以写在旁边啊。就是归谬论证派就是应承，然后呢自立论证派就是自序，就是后面的又把它有取的名字。那个传进去的时候呢，轻便的理论就比较少，轻便的理论比较少，轻便的理论比较少。那极护呢，极护他带进去的东西，就是极护啊，在西藏的佛教史上面就很有名。那轻便跟极护两个，你可以看这上面你们的手上表格，轻便跟极护年代有没有发现差了大概100年？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年代差100年？对，下面他们是他们的活的年代，就是他们年代，有没有看到差100年，100多一点点啦。对，一个725啊，然后你用570到725减的话，就是150嘛。好，那这样的话，他们两个来讲，就是有人会说轻便是极护的吧老师啦，可是你会觉得说不太可能啊，因为他已经传了，他能往生很久了，他才出生啊。我就是轻便最后一年是570嘛，极护是725才出生的啊。他死了以后，他150年才出生的嘛，所以有人就会说他是他的三传或五传的弟子啊。意思就是极护的瑜伽行中观派是在金亮行中观派已经几乎凋萎了之后才出现的啦，这样 OK 吗？你在表格上看起来它是平行，可是他们两个年代如果你要画的话要差大概200年啊，这样你得理解吗？然后这个呢，极护呢，他在印度之后他传进去了西藏，就他这个派系呢就是主要进去西藏的系统，这样理解没有？就是你们会觉得有疑惑，就是因为极护这个系统，极护在西藏佛教太有名了，所以他进去了以后，你们听到极护的系统呢下面的莲花界什么，你都会觉得说好像就是在讲藏传，是因为极护他很有名，极护下面的莲花界在藏传也很有名，解脱君也很有名，所以你们就会觉得好像在讲藏传了。因为这个系统呢，就是我们刚才那张这个表格里面的右手边的这个系统，就是进入藏传佛教的系统。然后极护的极护下面往下这个系统啊，你会觉得太有名了，但是他的前面呢，到解脱军这边都还是在印度，这样可以理解没有？好，那现在再就是那佛护的这个系统呢，佛护就是最前面这边这个左边的系统，就是归谬论证派，也叫应承中观的话，这个归谬论证派呢是有一个叫做佛护，那佛护呢的弟子叫做月称，月称的著名著作叫做陆中论。陆中论呢，它在西藏也很有影响，所以你们会觉得说这好像也是藏传的，但是这个在汉传的佛教也很有影响，玄奘也有写过他的一些著，只是我们不够懂啦，也没有把它当成我们的宣传嘛，因为我们汉传佛教太多可以选了。你可以选华严，你可以选天台，你可以选般若，你可以选不同，你不会只选它。可是因为藏传佛教它的系统很单一，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它就是中观中论的都是藏传的，这样理解了没有？可能误差是这样产生，我帮你们揣测了很久，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子认为？它跟外文有关系，所以我回去一直在思考原因。我想到就是因为陆中论很有名嘛，它主要你们都透过藏传在认识它嘛，可是陆中论它事实上是月称的著作，那个年代你一看就知道了，那是在部派后期大乘早期，是在印度的时期，这样理解吗？好，这样就可以，它是 六七世纪的嘛，等于600年到650年嘛，哈。那他的著作是《陆中论》，是《陆中论》。那他对印度佛教很有影响，可是他这个下面的呢，来，问题是他下面呢，归谬论证派就是所谓的应承中观派，下面没什么人在做传承，他变成他出现的只是一个争辩系统，就是一个理论系统，有人就说他是一个争辩系统。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系统呢，传进去以后啊，提供他们怎么去问答，他们比较不受移民的影响，他们反而移民没有，他们的问答的方式比较受陆中论的影响，导致到移民的部分就比较少，这样理解吗？好，移民的部分就好像汉传还比较多，就是到这个特点在这儿。哦，你帮你们猜了很多原因了。然后这个时间呢，到了解脱军之后是8世纪了嘛，哈，然后空了大概200年，这200年呢，显宗都不见了，剩下一些密宗还在印度在，就是茂雄有上次聊了，就是一些战争的问题，还有割据的问题，就是印度在打仗，他打仗你宗教就会没落嘛，尤其你要有理论性，要有教派性，要有义理性的东西，就没人可以讲，也没师父可以学，然后也不准你聚众学习嘛，因为不安稳啊，动荡嘛。那这样的方式呢，所以一些显的理论的学说就不见了，那很多因为动荡他们就逃难，然后有的就从喜马拉雅山的那个缝啊就进来啊，所以他们在讲藏传那些开头怎么来的，就他们在拜看圣山的时候，怎么有人可以从圣山上面走下来，那就是一些当时修属于我们这边讲的就是智力论证派下面的形象真实派底下的传承的人呢，带了一些经书进到了藏传，然后他们就在这里开头了，起头了，就是西藏佛教的源头，所以是部派佛教都 ending 了之后，西藏佛教那边才起来，前后差了快200年。那你现在会认为说有些著作很熟，那但是年代都在，这些发生的事情都在印度。OK， 然后跟你像《陆中论》，它跟你到西藏佛教的兴起前后差了400多年。OK， 我们现在已经有公式了哈。啊，我上礼拜被你们问完以后，我心里想说这个问题应该是在我这个讲这个系统理论的时候我没把年代带进来，所以会让你有这样的误会。那这个误会呢，今天跟你谈开了。这张表里面的中观派，或者我们上面讲什么如来士啊、中观跟如来藏，我们在分的三大系统都还是在印度佛教的时候，都还没有谈到什么北传、南传、藏传，都还没有。我们现在谈的全部都还在部派，就在它的发源地印度。这样 OK 的吗？我们现在今天谈都还在印度，好，我们都还没有离开印度。我们要先把印度自己里面怎么弄的、怎么跑的东西，我们先把它厘清，就是源头的东西怎么厘清。然后之后呢，这些年代再慢慢再往后传，我们再来一个说清楚。那印度的时候到10世纪啊，你看我们8世纪就已经快要很没落了嘛，到10世纪的时候基本上它连那个密的部分啊都已经很薄弱了，就等于是已经受到非常大的一个挤压了啦，所以伊斯兰教就进去了，也就是回教就统治了印度，尤其是北印，然后之后往下面花了大概300年就整个把它包起来了。那时候所以后来很多人现在去都看不到什么圣迹的问题，是在后面发生的。那这时候的佛教呢，就有一部分就是他往南压嘛，从北方往南打下来嘛，有一些就到斯里兰卡去了。然后斯里兰卡因为它是海岛，以前只要用海包围的都比较不会被侵袭嘛，它就保有当时最早期的一个打坐的系统，就是属于我们的阿含的最早期的系统，比较早的系统。那你说他有没有其他的理论系统？那一部分因为东西他往南的时候，本来这些兴盛的，等一下哈，我拿那个地图，那个看一下，这同学们看这边，整个印度半岛呢就很像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下垂型的嘛，然后这边是喜马拉雅山， 这边是不是尼泊尔，然后不丹在这边嘛？好，然后它这个地方斯里兰卡在这，那恒河就很像这条线，这条线在这边。那原来的佛教的传承是在中印以北，佛教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这。那有一段时间在这边战乱的时候呢，有一些人他们来到了下面这个区块，就是属于东南方的区块，就是龙宫，号称龙宫，哦，号称龙宫的区域。那这个地方他后来呢，也是再回头跟北方回来，就是吴浊世亲他们又是在回来北边这边，也是在回来这边，所以整个大部分的交流是在中印以北，中印以北。那斯里兰卡在这，哦，你要给我那个图，他带了我们原来上的那个图。那斯里兰卡在这，斯里兰卡在这，这样大家看看的哈。那原来是在这个中印以北的地方，所以你看这个所有的地方呢，最密集字最多的地方就是原来最多圣迹的，这个是所谓的印度佛教的概况嘛，所以他写的字最多的圣迹点，你反正都在中印以北。中印以北的区域这一区，然后另外一区，然后当时他们打进来的时候呢，是从这个地方巴基斯坦阿富汗从这个地方切下来，从恒河的上游打进来的。那打进来的一部分的人呢，就是他们有些那个僧侣，一部分就是往不丹移动，因为不丹这边是有个缺口，喜马拉雅山的缺口，那他们就往这个地方移动，然后一方面的有的就往现在这个地方进去了，就走到密教的地方去，往北的呢慢慢进去就到拉萨，好，就进去就是到拉萨，然后就变成藏传佛教。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往南，往南不会马上就跳海啊，到孟加拉湾，没办法，所以他在往南的时候，他们是沿着河，然后沿着这个地方岸边啊往下走，然后他们慢慢打到之后，是让他们打了三分之二之后也就没再往下，就到德干高原的时候他就没再往下。德干高原实际上生活物质比较贫瘠，那这些人就是传承了之后呢，这里没有人愿意接受，比较蛮荒，他们就到了斯里兰卡这个区域呢，就现在比较多都是南传的代表，包括衣着的部分，因为它是海岛封闭型的，也就比较没有变化太多这样子。然后另外刚才东传的时候跟你讲说，有东传的另外一个区块呢，就到了所谓的缅甸，缅甸部分现在也就是南传的其中之一嘛，也有很多的佛教文物，缅甸，好，缅甸啊，辽国那边，就是往缅甸那边过去，泰国部分过去。那有的部分是他进了海边以后坐船过去，有的到泰国，有的从头这样横向的过去，横向的过去。那缅甸的部分呢，你会发现它比较靠的部分，就一个是靠上面，一个就是靠下面，因为中间有太多的山，你要考虑地形啊。有时候看这个图的时候，如果把那个属于空照图拿下，你看到山就知道说，哦，原来它从比较有缺口的地方就这样子传承出去了。所以一个就是南传的系统就会分，一个是往斯里兰卡去，一个就是横向的往东的方向过去，所以他们有两边。那你这两边呢，你会发现他走到缅甸之后就基本上就没有再过去了，到泰国就已经一部分，就已经泰国就有点接近汉传跟南传都有拉综合了。那你到印尼你就看不到啦，印尼基本上就反而就是汉传了，因为它是什么，我们的明朝啊，还有一些贸易商他们都往那边去嘛，反而那个地方反而是汉，就是北传之后再由船再往下运的。所以这个东西你要把整个地图还有历史都搞清楚，你就会觉得说，啊，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它这个地方你陆路一直走，我又是逃难的人，我怎么有办法有船这样子跑，一定要透过商人嘛。那时候海上贸易最强的不是其他的这些国家，是谁？是中国，是中国，那理解吗？所以他们反而在海上的那些周围的都受到汉船的影响，然后尤其到像那个靠海湾的马来西亚汉传的，然后再过来一点点泰国的靠海边的也是汉传的系统，然后比较靠内陆的受到南传跟汉传都有的影响，啊，这样就很清楚了嘛。你把这个整个环境考虑下去，所以你把那个历史读的时候地图一摊出来跟他一块看就会一目了然。好，那这就是他们往这三个传承的系统。那我们汉传运气比较好，汉传因为当时就是贸易有丝路啊， 丝路不是唐朝才开始的，丝路很早很早很早，在那个当时最早期的时候呢，从秦汉的时候就是有战争嘛，那时候呢，这一些在北边的，你没有那个有没有汉有没有大陆地图？哎呦，后面这一张丝绸地图，这里这一张呢，来看这边，糟糕，今天月称就不用讲了。就先把这个事情厘清，好像就已经快一个时间，这事情就变成跟我今天预期的又不一样。你看这个地方呢，我们在开始，这是大陆，在这里，大陆在这边，就是这一区，这一区是我们的大陆系统，这边是西藏，然后这边是大陆，这样理解吗？这边整个大陆，然后下面这边是东南亚。你说师傅，你颠倒看都看，因为我们常常在看，就看得很清。这里是西，来，我都帮你们点好了，我用这个笔点。这边就是东南亚，好，然后这是印度，这是印度，这样 OK。所以说你就知道中国在这边了吧？中国就在这边，就是印度的上面，然后到它偏海这一区都是中国的嘛，吼。好，那这整个原来的在流传的时候呢，我们的秦朝的时候呢，它并不是就是汉民族。他当时如果你没有看过秦朝历史的时候，你发现说他跟南方就是他们要过长江很难，过黄河也很难，所以他那个地方他们往来的反而是跟北方的，在同样来讲，反而变成是我那个马跑了就可以走了，你要往南你要怕水，那么大的河你会怕，所以反而比较少，反正他是有点区域在这边。那他们那地方在统治的时候，在刚开始起来的时候，要称霸的时候，南方都不缺衣食啊，也不会想要往北去打、啊、所以反而是北边的这边这些民族在这里弄啊。秦朝的时候就开始这样，渡量衡啊，谈来谈去，反正他们都说都有没有说搭船，没有，都马车嘛。你们读过那历史吗？看过那些古代剧嘛？说到马车，然后跑起来都黄土沉沉，可是你如果跑到中南中东那个黄河以南的话，绝对都是跑石头路了嘛，是不是黄河以南？然后你跑到那个长江以南，都跑什么？都跑那个石板路了吧？你们看过历史剧吗？哦，所以有印象吗？就是那个秦朝在谈判的时候，那个纵横之术有没有都是马车跑的，都黄土成沙，然后都到那个地方都叫你洗手洗脸啊，都前去洗澡，都席地而坐，那都是北方的情况。所以他们往来的时候呢，就跟这些西亚民族啊，就很多宗教都受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说楼兰古国什么古国啊，那些地方的时候河湖都很大，他们佛教很兴盛，当时是先传来这边的，然后透过呢统一啊，贸易啊，然后牲畜交流啊，因为以前这个地方不像现在是沙漠，以前这地方是有绿草的，还是有绿草的，然后也有食物的，所以玄奘才可以用走的过去。你不要想着玄奘走的路是像现在这样，玄奘在走的时候那个地方是有树的。你们误会很大，所以说有时候我就觉得说现在人在想什么，你要把那个时空回到那个时候嘛，不要用现在的时空在想那个人在这个沙漠走，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是有树的，有很多河流，还甚至还有那个大湖，就他们称之为海，大到他们认为那就是海了，叫做海子，很多海子。好、哦，那个你要读到那个秦汉那些古历史啊，然后更神奇的是哦，最好啊，像我们那时候读文献学，我曾经想说我去读那一段历史，后来发现不行，那跟天台会暂时嘎不上，所以就是旁着看呐、啊。旁着看，就是有点旁着在看。所以这些图，你们这些图都哪里来的？这些图都是那时候无聊就把它喜欢看嘛，都把它印下来。这有的图都很大张，你看我给你们多少地图，而且这地图还不止你们这些，我手上的地图快要近千张。你看到我收集一堆地图啊，然后这些都年代都很早啦，其实书里有的都绝版啦，当时都是看到了就想办法印下来，想办法把它印下来。大张小张就把它印下来，这样理解吗？好，那所以他们这一段历史啊，在这个地方就发生了。然后他原来的历史先传进来的是这样子，来看这边，这是印度嘛？那他的北印呢？这个区块啊， 就是当佛陀说叫你们各处宣化的时候，他们大部分人是往这条路走，因为这条路走跟贸易的路线最接近。那你知道你的宗教要有人护持，你才有弘化，而且你才有人群，你才有马，你要走你也要有人啊，你跑没有人的地方去弘化干嘛？这地方眼前看的都是村落嘛，你当然沿着村落一直走啊。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是当时最早的佛国，大区的都是佛教信仰。好，然后加上这个横向的东西向的路线，也就是这样子产生，这都在三世纪就产生了。三世纪的时候，那时候的地方这边都是绿草如茵，然后有很多的杨柳树，很多的那个胡杨，很多的树木哦，还有很多的水果哦。所以玄奘大师去的时候刚好跟他差200多年，还有的吃，路上还有村落，不像你们现在想的，现在你跟那时候已经差了哦，那个很快很快。因为就算他们当时他后来这样子讲好了，这也是人的贪婪嘛，本来河川都好好的，就因为他们这里面有些地方有的小国在河川上，有的小国在河川下游，你原来是富庶的，可是因为他们当时这边我们汉地统一了之后就切断了嘛，不就有设一些长城嘛，还有设一些官房啊，什么都把它切断了嘛。然后切断了之后，这一区呢，他们也就战争，也在同战争同，就有一些人比较没有远见的人，就把河川给情愿挖到地上，把它改道，然后下面的就只好迁了啊。那你一改道之后，上面这些平地的就植物就枯了。啊，开玩笑，你一个国两个国都没有水，你看到后来怎么办？然后水就往地底下去了。他们就是情愿拦把河给断掉，让另外一个国家没水，这样子要逼人家要扩大林地。那你要这一片没有水的林地，他以为水还可以再把它用上来，往下挖容易啊，要拦断容易啊，要把它弄上来难啊，那个技术没到这么大。这都历史上都可以查得到这些古历史，你看人的贪婪多贪婪，最后自己也没啦，最后自己也没了。好，那再来就是过度的放牧嘛，过度就是放牧是后面，像最早期那个水会不见，还有河川被引到别的地方去，他没有顺他该走的地方去，那个是当时是因为小国的战争，小国的战争。还有第二个事情是那个我们的汉朝呢发生了几件大战争，各位可能在历史上没有看到，你们都只是说他出打仗啊，就获胜啊，就这样子讲。你们有听过他们讲什么那个匈奴喝什么匈奴血，听过没有？他那个去的时候，因为还有吃的，可是他们漏什么东西，但人太多了嘛，打仗嘛，他们那边也疲乏。我们的那一些大将啊，还有那些人呢，他们当时去怎么办？他们把他们挖的那个叫做万人冢，就是挖很大的一个坑，然后就是直接整，几乎就是一个大一个国也没多少人呐、啊，你觉得叫万人冢就知道里面多少的那个，嘿，所以就是直接灭国啦。就是灭，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民族性很强，就是灭了，整个就是灭了一个庄子就给他灭掉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汉朝的时候就做了很多这种事情，所以也会让他们，一个是他们自己本身就打到后来之后，他们剩下几个，我们这边又过去打，所以也因此没落了。所以你们要看那些汉朝好像他们打仗很厉害干嘛齁，你仔细去看一下他们当时在那个地方的，因为我们汉朝自己不会写嘛，写的很少嘛，可以如果读那些西域史啊，还有读那个中亚史啊，而且你去读英文的，因为他们不是光跟中国有交汇啊，他们跟匈牙利有交汇啊，匈牙利很多人是这边过去的，他们的祖先是这里人的去的，还有东欧的历史，你看看他们那些记下来的就知道，也是很可怕的。那这些匈牙利去欧洲的时候一样啊，也是照样杀，因为他要占领一个地方啊，所以都是啦，都是那时候是一个世界的大战乱的时期。那我们了解就知道说， 也真的不是只有放牧的问题，包括人的贪婪把河川给封闭掉了，好，让它没有办法继续源远流长，就像一个井水一样啊。有的人不是要封井吗？想说我封了以后呢，逼他，然后等到他同意以后，再把那个井上面的石头拿掉嘛。那问题是井水它有个压力嘛，这地方冒不出来，冒不出来之后，它就会找别的地方冒，这个井就干了。这样理解了吗？好，这一样的意思。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总算跟大家厘清了，我要上的这个宗派佛教是从部派回，然后接回我们的汉传哦，请各位不要以为我上到藏传去了。好，我们今天就也把它厘清了。那你们手上那一份资料呢，是月称的，我们就下礼拜再看了，是军辟集美的资料。那我因为它原来网络上的标斗比较没那么清楚，我就稍微把它在排版整理了一下而已。那是军辟集美的文章，它是一个研究关于藏传以及部派还算有名的人，尤其藏传的系统。那因为月称他的路中论进入藏传很有名嘛，所以金辟吉美一定会去研究他的，这样理解吗？是间接去研究他的。那对于我们做入门来说已经足够了。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课。